ending, the origin of everything. 启示录不是在处理 the beginning of the whole world, 世界的原点，也不在处理呢这世界的过程，他在处理世界的 the ending, 结束。世界是有结束的，启示录在谈世界如何要结束。那这个背后隐含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也是请你们来到前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因为基督教的时间观跟佛教不一样。基督教的时间观呢，创始成终，创世纪到启示录。佛教的时间观呢是怎么样？基督教的时间观是直线，佛教的时间观呢圆的，轮回。那我这么说，是表示基督教时间是创始成终，是会结束的。启示录是最后一卷，会结束。它背后跟基督教其他人间所有宗教都完全不一样，在谈 ending。 它不像 Steve Hawkins 在谈 origin, the singularity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whole world, 它在谈结束是如何结束的。那除了上帝自己启示，没有人可以懂。那我今天单单谈的呢，我不怕吵，没有关系哈。只要你们特别父母亲会把孩子带来，我很尊敬。特别我刚刚坐在旁边就发觉呢，都是爸爸在抱孩子，我就告诉他们太太都恰到好先生了，都是爸爸。所以孩子吵，你们父母亲来，实际上是他们也想听到。所以我尊敬这样的父母亲，像你们这些单身还没有孩子，不知道哈将来抱孩子的苦楚。所以就可以专心听到，等到要抱孩子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听到的。对，所以感谢上帝。所以呢，基督教时间上是直线，在谈 ending。 那 ending 只有启示录很清楚记载，它跟佛教不一样，它跟儒家不一样。那我谈呢，今天晚上谈明天过后，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天过后，圣经的术语叫做末世论，世界如何结束。有圣经打开，我的上面也有，有圣经打开，在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第六章，我会讲一个小时，希望不到，后面半个小时给大家讨论，问问题，一定有很多问题的，因为呢会颠覆到你整个世界观，包括你做个研究的，不管是做哪一行的，启示录会颠覆到你的世界观。我们看第六章整章十七节，希望所有人都有圣经，或是看上面的，好不好？那么如果字小一点的，隔壁帮忙找找看，查一下，如果都找到圣经启示录第六章，因为我讲的东西都在这六章的细的当中，很重要，里面的重点都在里面出来的。好，在新约最后一卷，圣经的最后一卷，从后面倒过来的第六章，找到以后呢，那我们后面有 PowerPoint 的弟兄帮我们一起，有经文的话，那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六章一到十七节，一起同声来读，请。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是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刀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又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了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汁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保证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每一位都是你的计划、你的爱、你的主权，被带到 Los Alamos。 我们过去你用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到这儿，甚至我还不认识你，你已经认识我们，你造我们，你爱我们，你甚至把你的独生子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为了赦免我的罪孽。每一个人因为耶稣的缘故重新得力，被光照，被圣灵得着，欢喜与主同行，连老庄所羡慕的天人合一，我们信耶稣人终于尝到神与我们同在的甘甜。我们想到你过去如何爱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的每一位都是你所爱。我们来这边聚会绝对不是偶然的，是你的计划跟主权，你的爱缘故我们可以到你面前。因此帮助我们圣经打开的时候，求圣灵让我们心也向你敞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管多大年纪，每一个人都求你自己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这世界如何要结束，好让我们知道你要迎接我们回天家的一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活在世上早早认识你，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早早被你的爱抚摸，与主同行。因此帮助我们圣经打开，圣灵让我们心完全向你敞开，听得讲的同感的一个灵，让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重担放下来，不管儿女妻子在远方，求主眷顾他们，更要紧不是我们远方的亲人跟家人，是我们的心，求你来光照，好让我们在这地方不管是做实验的、工作的，或是陪孩子陪孙子的，每一位都因为耶稣的爱被你摸着，甘喜欢喜与主同行，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祷告。第六章写的当然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约翰所写的启示录。那约翰呢，看下一个 PowerPoint， 他是耶稣的学生，耶稣的最后一个学生，他呢上帝光照他，我看看会希望不会挡你们，我只好站这边，好，可以哈。那约翰呢是本来是捕鱼的，他本来是捕鱼的，上帝感动他，他是所有学生当中呢是最晚死的。耶稣呢，所有学生呢，你留意呢，都是加利利国小没有念毕业的，不要看不起加利利国小没有念毕业的，不要看不起那些 education 比较差的，知识不一定高，智慧却有，知识不等于智慧，有学位的人不一定有智慧。他呢，虽然加利利国小没有念毕业，他写下圣经里面重要的几本书，猜猜他写过哪一些书？约翰福音，可能一二三书， 最难懂的启示都是他写的，所以不要看不起嘉义的国小没有念毕业的，然后告诉隔壁不要看不起南京国小没有念毕业的。所以我们的年纪大的长辈，他们没有机会受教育而已。白居易写的诗呢，连小孩子都懂；尼采写的书，大学教授都读不懂。请问哪一个有智慧？智慧不是因为教育，而是认识上帝。上帝光照他。那谈完那一层以后呢，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他人生的下半场，因为认识耶稣三年半，耶稣降生，后来呢，30岁呼召门徒的这个牧匠，呼召这些学生，三年半跟了耶稣之后呢，后来被上帝用他人生的下半场。那我先讲这个重点，好让你呢，如果等一下进入启示论，你比较不懂，但我今天讲的这个，至少你要抓住这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你人生的上半场是为下半场而预备的。他呢，认识耶稣之后的那个前面的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写的这四本书，特别第四本的启示录是安慰2000年多少信徒的心，是因为上半场被上帝预备，下半场被上帝用。人生的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人生的下半场，上半场你可能20来岁的时候就北大毕业拿一个博士，下半场可能堕落，甚至呢很早死。那杜斯托尔夫斯基写的那个名著呢，就是《卡拉马祝福兄弟》里面讲一句话，我完全同意。他说，人生上下半场的行为或是成绩，是上半场的习惯所决定。上半场的习惯决定你下半场人生所有的表现。那这句话完全对。所以你过去所有的上半场，也因此不要说年纪轻的时候呢，拿到博士，拿到 postdoc， 甚至成为 research， 种种这些呢，你留心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中国讲句话是对的，小时了了，怎么样？大未必佳。下半场比，因为他呢，下半场写的启示录影响多少人？所以等于说，下半场包括我们当中年纪大的，包括这些来带孙子的长辈，包括我们当中呢有潮州人，很可惜，可妈，你的儿子女儿在不在？或许可以帮忙他翻译。对，我知道，那或许。我刚讲的你都听得懂吗？你听得懂啊？他都听一点点啊。我不讲潮州话，跟你讲潮州话或许还懂。对，那或许没问题哈，可以，要不要帮忙翻译 ？OK， 那就好。就是你如果看孙子，你不要忘记呢。中国人说年纪老了等死，错了。年纪大的人其实是上帝要用的人。他90，他已经很，他这是晚年的作品，他是晚年的作品。最重要的作品，最后你人生还没有盖棺论定呢，即使到了50、60岁看孙子的，我们当中应当有几位嘛，来看孙子看儿子的，记住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所以你上半场不管如何辉煌，很多人下半场很堕落，蒋介石毛泽东都晚节不保。所以不要因为上半场就骄傲。我真的很怕那些呢，年纪很轻就要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呢，很可惜，不谦卑，骄傲是堕落的开始。那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圣经确实讲，骄傲是你堕落的开始。谦卑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要像小孩子，他呢虽然是国小没有念毕业，写启示录，好，圣灵感动他。写下他在拔摩岛，拔摩岛呢就在爱琴海当中的一个小岛，就在土耳其希腊中间一个小岛。他呢写启示录，下一章。我看你给我今天大概前面20分钟给你看很多图，好让你约略了解这本书。拔摩岛另外一个画家所画的呢，这一位约翰，下一章。这是另外一幅画，他呢在拔摩岛，上帝感动他。写下这个启示录， 启示录，被上帝所启示。圣经跟其他的佛经、回教徒的可兰经、耶和华见证人的书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本书是上帝告诉人如何知道末世。其他的所有的他们的经典都是人写的，试着讲上帝的事。信仰其实不是那么复杂的，人间在找神，这叫宗教。信仰呢是上帝找人，基本上是两条，没有那么复杂。人找神，可兰经、佛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种种，人找神。圣经是上帝启示，神找人，透过这个是国小没有念毕业的人写下2000年很多大部分的解经学者还搞不懂的这一本重要的启示录。所以是启示，神找人，不是人找神，人找不到神，他自己找我们。下一章不同的话，他呢上帝感动他启示下写下了这本启示录。当然他一定先跟过耶稣，他当然也读旧约，他一定有一些 background 或者 education， 他有背景。可是呢还是要上帝启示他有关于 the ending of the future， 世界的末日如何结束。下一章他在拔摩岛，上帝感动他如何写。上帝用你的背景，用你的一生，用你所有的经历，包括呢我们当中如果有婚姻或者是说夫妻为了工作缘故暂时分开的，然后呢我真是求主帮助你呢，这个分开时间呢不要有外遇毁了你们的婚姻。我2个礼拜前刚从瑞典退休回来，那边很多华人因为那个瑞典的文化很堕落，很可怜，100个房子有50个呢是单亲住的，很可怜，非常可怜。那如果你因为分开然后两个互相的相爱，不要因为任何外遇或是上帝让你们试探当中走出来的经历，可以帮助以后的人，这叫下半场。你目前找工作或是因为做 research 需要被突破，因为仰望上帝，上帝给你启示跟智慧的这些经历呢，可以帮助你将来，可以帮助以后来这边 lab 做事的人说，上帝帮助过我，也会帮助你的。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被上帝用。那这个约翰他的经历，包括他呢是给罗马皇帝放在拔摩岛，其实是监禁，监禁人民公社，但写下启示录，不会因为监禁被监狱抓的，就像王明道中国的这个巨人，不会因为被抓你影响你可以不被上帝用，不会因为你们夫妻分开影响到你们夫妻的爱，上帝的爱不会因为距离而短少。被监禁写下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约翰呢，下一章他呢看到天使，其实是向他显现的这个耶稣告诉他的仆人约翰跪下来写的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一章。下一章他在拔摩岛，那确实是一个海岛，在爱琴海上面，他呢看到时间，他从空间来讲时间的未来，他不像我们很多科学家包括都研在研点在研究空间，那 Steve Hawking 其实也在谈空间进入 singularity 的时间的一点，那他是从空间，但是他的重点在讲末世的时间。基督教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空间，基督教要处理的最大的问题是时间，因为呢等一下谈基督教最后所谈的是空间都要结束的，时间会进入永恒的，会进入永恒 eternity， 空间会结束，世界会结束，它不像佛教的轮回观，基督教最后是世间空间，上帝预备新的家乡，新的家乡天上的， 所以呢，他从空间最后要靠关心的是时间。说实在，时间是最难搞的啦，时间是最难处理的。空间，不管你是谈物质，不管是谈生物、物理、化学，这些比较好研究，时间是很难的。那他在处理时间，下一章。他呢，这幅画是很有名的画了。这幅画在谈呢宝座，这本书二十二章谈的重点是宝座，上帝在宝座上启示给他，讲末世也会发生一些事，包括有几匹马，刚刚有四匹马，四匹马，我们刚刚所读的是四匹马的的第六章。那明天，特别对基督徒可能更大的兴趣，这个叫七印，后面会读七号，后面会七碗。所以这个画家呢，他把整个末世透过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宝座上的上帝呢，透过宝座上的启示，让他知道末世要发生的这些事。那当然，这些事比推背图啊，刘伯温的推背图啊，烧饼赋啊，更准、更清楚、更仔细、更清楚将来的人的人生最后的末世会是怎么结束的。下一章，这幅画看得更清楚。四匹马，刚看的白马，有红马，有灰，有黑。这四匹马呢，第三匹马是黑马，第四匹马是灰。这些马在讲世界如何要征战，世界如何战争。那后面我就今天不讲，因为启示录很庞大，但他被上帝感动写下来的启示录在讲 future 是科学家很难懂的了，顶多说这是你们哲学家神学家搞的，科学家只能才谈 the way it is 或是 the way it was， 但他是来谈 the way it will be。那这是很麻烦的事，上帝知道将来，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将来在他手中，他不只是现在，科学家只能谈现在或谈一点过去 how it come to be， 但更重要的他谈将来，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来谈将来永在的神在宝座的那一位启示给约翰Above the future。 下一卷，末世第一个特征，上帝在掌管，上帝在管，如何管呢？下一章，他在宝座上，启示录呢很清楚在谈宝座 throne， 上帝高高在宝座上。这世界不是像演化论所说的呢，他自己在走路，自己在演化，不需要上帝。圣经很清楚，启示录很清楚，上帝在宝座上。也不像理性主义的人说，上帝不过是 the first cause， 第一因，上帝造完这世界以后就拜拜了，就完全不理这世界，让他自己演化。没有，圣经很清楚在讲上帝宝座上，启示约翰的这一位呢，宝座荣光主权在上面的这个上帝呢，掌管 Sovereignty of God 是圣经的每一卷书的特征。基督徒知道上帝在掌管，属神的百姓呢，虽然你看不到有一个神掌管大自然，掌管大自然，所以管大概是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个结论。将来很乱，等一下讲乱，乱的过程上面在管，在管。下一章，这是宝座，宝座前的敬拜，二十四个长老，无数的人，无数的人，二十四个长老，那这是比较现代的话了。最后末世呢，启示录最后结束在 worship， 崇拜，崇拜，崇拜的时候呢，很稀奇啊，不只是启示录写的，连腓立比书也说啊，地天上的、地底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口尊耶稣为主。你稍微留意心听哦。你如果了解这句话的话，意思我就提供一个你非常重要的概念哈。圣经很清楚提到的末世啊，没有无神论的人， 通通知道有神，拜他是因为有一些是认识他拜他，有一些不认识他也要拜他。圣经很清楚讲到 the ending of the world， 没有无神论的人，通通需要对他呢，不只是尊敬三分，尊敬十分，屈膝跪下来。敬拜是这本书的特征，他掌管 Sovereignty of God， 上帝掌管万有。上帝掌管中国文革的时候呢，多少我们年纪大的长辈，如果你信耶稣的逼迫，等一下会谈到这方面的，他掌管，他掌管万有。上帝掌管北韩，要不继续搞原子弹？上帝掌管奥巴马背后是不是可以将来美国可以跟中国起来联合成为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啦、股票啦、整个王国？最后上帝在掌管。以前苏联很厉害，现在不见了，背后仍然上帝在管。人间会有动，会动。苏东坡讲的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上面上帝在管。基督教有很清楚的时间观的，还有历史观的，上帝在管，因此没有无神论，你最后就是敬拜，因为他是神。没有无神论反神的人，包括 Richard Hawkins， Richard Dawkins， 现在非常有名的这个无神论学者，他其实是反神，他不是无神，他只是讨厌上帝，恨上帝。这些人最后还是要屈膝敬拜的。下一章，那这是比较古典的话，那是他提到呢，上帝透过呢，约翰的启示的在讲末世有，宝座上面呢，这是一个宝座，当然你，宝座，然后他在宝座上面，这是宝座在上面讲末世所要发生的事，包括24个长老是活物，其实看起来很超现代、超写实的话，但 anyway， 我的重点是上帝在掌管一切，这宇宙他在掌管。下一章。我二要介绍一下启示录这本书哈，它不是那么难懂的。老实说呢，请你继续按第一章，在谈上帝在宝座上，宝座上面有圣，好，可以停到这边。第一章有上帝、羔羊跟圣灵，基督徒熟悉的三位一体，也是 Los Alamos 的一条街的名字 ，Trinity， 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呢，下面是七个教会。我明天早上呢，特别给基督徒的，当然慕道友你有心，还是欢迎你来。七个教会在谈教会。约翰写启示的时候呢，他写在上面，在宝座管。下面七个教会，那很多困难、很多问题的。然后呢，继续又写第四章，请你继续按宝座。上面呢仍然管。第四章。造物主 Creator 创造万有的神，他在上面管。第二章呢，第五章 Redeemer， 上帝在第四章做宝座，第五章羔羊在上面做宝座，同做宝座。如果基督徒你有兴趣的话，我都提供给你哈，那个 Trinity 的概念哈，Share the throne， 同坐宝座。约翰表达 Trinity 的方式，跟保罗、彼得、希伯来书很不一样，很好懂。宝座同坐的圣父、圣子跟圣灵，管，上帝管高高，他不只是管教会。我们刚读的第六章，请你按末世论。所以约翰，如果你懂了这个的话，你大概前面六章已经读懂约翰在谈什么的了。上帝在宝座上管，他同坐宝座，羔羊耶稣同坐宝座 throne 上面呢是圣父、圣子、圣灵，下面有教会， 教会要面对末世的将来的灾难。啊，像这个图呢，可能明天还继续出现，好，让你了解启示录呢。其实是你一读启示录就觉得呢，我如果在读它第一章在高高在上面，然后进进入第二章、第三章地上，然后第四章、第五章看宝座上面，第六章又看下面。天上地上，天上地上，一直到二十一章到天上，天上地上，天上地上，这个在你脑筋里面很重要，帮助你了解整本启示录。约翰其实是一个牧师、牧者，牧养地上软弱有逼迫的人，说万一有逼迫临到你，像示美拿明天要讲的，你就仰望天上的神，这叫信靠他。信靠就是我自己看不到路，我没有办法，只好把眼光抬高看宝座上的神，他是我人生的出路。信靠的意思就把你的眼睛的心里面的眼睛抬起来看他，仰望他，注视他。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渴慕真道的人，对你来说信靠上帝很容易，仰望他有点像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那个摩西当年如何举起蛇来。我们如果仰望他，眼睛抬高的人就得到赦免，不需要任何功德，不需要任何因缘，不需要任何的积财宝，做了多少好事，仰望他的，仰望他的。所以他这样写就是让你知道，我如果人生有逼迫，第六章开始呢，第五印呢，有人是死人的祭坛底下的哀哭，你一仰望那叫信靠。那没有信耶稣，你只是不知道上帝在宝座上，你还没有看到他，你只是还没有心向他仰望而已，但他仍然在上面。约翰在讲他在宝座上，下面会有困难，会有堕落，会有逼迫，会有战争，末世呢，明天过后其实是很不简单的，是科学家很难 predict 的，连哲学家也很难 predict 的。下一章，因为呢它的特征乱，将来的特征怎么乱呢？下一章继续，再按，末世是乱。下一章，那这是丢了，这是马丁路德当时同时候信主的这个画家，他把四匹马，你眼睛这个是黑白画的啊。那么天使告诉这些人，下面呢骑了四匹马，你眼睛可能还比我更亮一点。末世发生的事，用四匹马来描绘，上帝允许让这事情发生。刚刚所读的呢，第一印到第四印，下一幅画或许刚帮助你了解下一幅画。好，这边就比较清楚了，这有马对不对？有四匹马，一二三，哎对，第四，四匹马。天使告诉他们，然后呢就开始有征战，有人死亡。那这也是丢了所画的，一样的那个画家来谈末世。你留意所有的最好的画家通通帮圣经来画画，最好的音乐家都帮耶稣来作曲，最好的文学家都帮上帝来写作，最好的科学家都是信耶稣的，除了最近，以前最好的科学家都是信耶稣的，连 Oppenheimer， 你们这条有这条街对不对？ Oppenheimer 这个原子弹之父是信耶稣的。我今天我的儿子给我脚踏车，我去骑，哦，这个原子弹之父原来果然在这里面城里面有一条街名。我一边骑，我在想，应当有 爱因斯坦的街名嘛？费曼好像也没有，对不对？可是有 Oppenheimer， 信耶稣的，最好的科学家是信耶稣的。我自己来看 ，Hawking 是没有突破爱因斯坦的这些。虽然我不是学物理的，我是学力学的，牛顿 90% 的著作是神学的， 什么的力学定三大定律光那些呢，是他10%的 minor。 牛顿真正的兴趣是神学，他科学是为了神学。我们学科学不知道，牛顿最大的兴趣是为了借着科学认识神。最好的科学家是信上帝的。我很简单的就你一讲你就明白，我学力学，力学一切所有的基础就是不变，苹果掉下来东京北京上海南京台湾都一样，他就是要从不变当中找一个不变的神。因为神不变，大自然现象不变，科学家才有办法 measure。 所以他要 measure 这大自然现象来认识那个神，借着科学认识神。这是科学背后的原因，这个不是我说的，是 Max Weber 韦伯说的。不只是韦伯，所有历史哲学家其实都知道，科学的发展不是回教来的，科学的发展不是佛教来的，科学的发展不是儒家来的。我们中国人再谦卑一点的话，让你知道什么四大印刷品、火药什么这些发明之后呢，根本就没有新的东西在发展了，都看着眼睁睁人家在发展。背后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五四运动的人没有搞懂，希望把赛先生 science 引进来中国就发达，错了。你科学背后没有神学是不可能发展的，科学背后没有神学是不可能发展的，科学是建立在神学下面。最好的科学家是帮上帝来著作的，牛顿就是如此。所以我只是从画家丢了来思考呢，画家帮耶稣画，音乐家帮上帝作曲，文学家帮上帝写作，科学家来认识上帝。下一章，他另外一个人所画的四个骑士、四匹马，最后是死亡，用黑来描绘，有征战，四匹马，从白马到红，当然有点褪色了，红马，灰，黑跟灰，四匹马，末世的征兆。下一章，这另外一个画的，那么他们不同的想象启示录，真的是你如果到 Notre Dame 法国的法国的画的那个画廊，英国的 museum， 最好的画一进去都是在帮教会画，帮圣经里面画画的。这四匹马，下一章。那这个是第一个印，他骑白马，表示呢他得胜，征战得胜，上帝让他得胜。因此你大概可以了解第一匹马、第二匹马在谈什么呢？这个朝代灭了上个朝代，但第二匹马了就把上个朝代灭了，他得胜，他谈时代在改变。以前苏联不见了，现在中国，哪一天中国会不会不见了？你不要那么自大，有可能的。美国舞台已经在消失，他请胡锦涛坐前面，他们跟那个法国的几个人在后面站，美国也要靠边站，就是世界会改变，因此会变的。所以呢，一个第一印就是说会给第二印灭了，第三印国要攻打国。原来前面两印呢是基督徒在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征战。但是背后有上帝的主权，上帝允许之下，上帝允许之下给他钥匙 permitted， 上帝允许之下才会有征战，没有上帝允许就不会有毛泽东的文革，没有上帝允许就不会有呢天安门事件。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天安门事件，我是89年之前就已经在美国，那个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中国人因为天安门的缘故大量的信耶稣，包括像远志明的这些人，王志军是我很熟的啦，范学德啦，冯秉成 这些人，背后是上帝，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让第一印发生。下一章，第一印之后有第二印，之后第三印，这是第一印，这是第三印呢，在谈的呢有饥荒。下一章，第四印有死亡。哎，这幅画他用黑白更衬托出呢，人死最后呢，如骨头，通通化成尘埃，那样一幅画用黑白来画很好。死亡往阴府，每一个人最后都要死。那可能是因为战争的缘故死。下一章，那这个也是一样，他杀了下面的人，这样的孤魂野鬼被杀，有死亡。末世逃不掉，死亡是在当中一个主角，死亡是末世的主角。科学家包括复制人都不可能让人进入永恒，没有任何医生可以叫人能够存到永恒的。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去突破的这个咒诅，创世纪已经讲好了。你即使透过复制人把 organ 重新别人的 organ 或是另外一个复制人 organ 插进去，圣经讲了不可能，不可能，除非信耶稣才会有永生，你这个肉体一定必毁坏。死亡是末世的一个主角，在末世的舞台你跑不掉它。你现在可能二三十岁不会感觉到，但等你的爸爸得癌症的时候你就明白那个意思了。我的岳父去年八月过世，连我的儿子老大呢都没有机会回去参加他爷爷的追思礼拜。所以死亡是在你的将来里面呢，是 on your way， 死亡是 on your way。 你二三十岁的人早点了解这个是对的。我其实最我认为最好的基督教教育，你要训练你的儿女最好的方式，你特别在美国你留意这一点，因为在美国孩子 spoil， 当然在中国也是 spoil， 一胎化嘛，这边还可以生两三个。你要训练你的儿子的方最好的方法，我给你一个方式，带他去看死人如何被埋葬，这是训练儿女最好的方法。不要再做梦，将来不要以为赚钱是人生一切，最后还不是埋在那儿。所以你要带你的儿女最好的方式呢，不是给他 game。我的儿子以前我们给他 Nintendo， 现在不知道跑到什么 Wii 啊，这些新的东西，这些可以给他 more important， 让他去参加 funeral， 因为死亡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好，那年纪轻轻知道每一个人去早点去思想人最根本的问题 ，How you conquer the death？ 你怎么可能得胜死亡呢？任何科学家都不可能得胜的。下一章，第五印呢，确实谈死亡，祭坛底下有人在哀哭，有人会死，有人会有被咒诅被杀，这些事的用祷告怜悯我，上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有人说主啊，我的先生为什么不早点信主，甚至逼迫我？文革的时候呢，更多人被杀为了信仰。哦，原来第五章第五印在谈人共同的问题，什么问题？苦难。苦难是你不可能避开的。Steve Hawkins 号坐椅子上，苦难临到他。我其实上礼拜到那叫 Padova， 离威尼斯的南边 Padova， Hawkins 到那边演讲是坐椅子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在上面演讲，坐椅子上。那还好现在有电脑可以把它想这么脑波变成电脑说出话来可以对话。But you still have to sit in the chair. 苦难你跑不开，科学家仍然会面对苦难，信徒是更是如此。苦难神学第五印的重点。第六印下一章。那因为苦难缘故，祭坛底下就是死的人，这如果是祭坛的话，这些死的人死了以后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人死如灯灭，每一个在下面的灵魂上帝都纪念，只有人有灵魂的位格， 基督教每一个人，你堕胎，上帝知道那个孩子的名字。基督教每一个人都有位格的，因为只有人是照谁的形象造的？上帝形象造的，动物不是。啊，这点佛教是错的。下辈子变成猪，变成狗。No, they are different. They are different because God. 只有人是上帝形象造的。所以佛教说可以转化、投胎，错。每一位死了以后呢，不是烂了，就人死如灯灭，这是佛教的术语，错。每一个上帝都认识，你的眼泪上帝都纪念。特别在老师 Animus 侍奉的人，像李辉，你可能看到李辉比三年前更老，对不对？会累。今天我看到他太太叫什么名字，我刚忘了问他。哎，一定辛苦一点，还有一个可以得胜台湾的圣台，可以帮忙他。我说到台湾来得胜台湾嘛，带台湾人信耶稣，我很喜乐的。我昨天就告诉他说，你名字叫圣台哦，哦，很美，到台湾来做宣教。我就说我认识一对夫妻，都是传道人，在佛罗里达牧会，他们夫妻名字呢，名字斗在一起变成光复大陆。光复大陆也是圣台，所以半斤八两，所以有办，但是一定侍奉会累疲倦。煮菜有没有人给他们薪水去煮菜？没有，是背后上帝的爱，是希望你们早早蒙恩，等到你们信耶稣之后，你会自然而然就像他们也敬拜团早一点来练，浪费一点点时间，希望以后更多人蒙恩。很奇怪，没有人给我们钱呢，那个 National Lab 没有给我们去做这些事。哎，你会花钱你很想做，哎，因为上帝的爱，那很奇怪，哎，那好像无从解释，哎，即使可能会祭坛底下有哀哭有眼泪，但你的眼泪他听到，哎，他记下来，哎，人生会有苦难，哎，这我们都知道，更重要是他纪念你的眼泪，然后要做一件更大的事，让世界瓦解。下一章第六印呢，太阳在掉下来，月亮在掉下来，整个牛顿的万有引力系统在 collapse， 真是不可思议。第六印在谈，因为第五印祭坛底下哀哭，上帝准备出手行审判，这叫第六印。上帝要出手行审判，你过去文革的时候人家如何欺负你，如果他没有悔改，最后在阴间上帝将他死里复活行审判。你现在如果是当老板欺负手下，我要你现在做 postdoc， 将来以后成为老板，因为过去的老板熬我，以后我熬以后的 postdoc， 媳妇熬成来熬别人的话呢，上帝最后会管教会审判。毛泽东死了不要以为他没有事，蒋介石228不要以为他没有事，上帝是要死里复活行审判。上帝有一个属性叫公平公义，很公平的，很公平的。那个时候呢，为了那些祭坛底下第五印的冤屈，上帝透过第六印说 I'm going to do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radically， 世界要瓦解。哦，这个意义非常深远，这是我们研究环保的人，你环保化解不可能啊， collapse， 牛顿 collapse， 那些研究包括天文学的人，天文学在第六印你化解你站不住脚，连财主富富有钱的人通通 collapse， 壮士壮一点点的最后也是 collapse， 希望石头来压你，怪到一个地步呢，希望石头来压你。那四川地震死的89000的人10000的人还不可怕吗？你宁可死在四川的地震而不要给上帝审判，宁可希望死在了唐山大地震 而不要让上帝的审判，躲起来，躲在哪里？地震下面。明天过后 ，is very difficult for many people， 对很多人是很痛苦的。明日过后，对将来很多人是很 challenging 的。Whatever you have， 不管你是君王、臣宰，你曾经是成了 Secretary of State like Hillary Clinton， 你可能是将军、国防部长，你可能是江泽民，你可能是台湾的马英九，你可能是副部王永庆，统自主的、为奴的，你可能是一个小手下。如果没有羔羊遮盖你，那个时候呢，你宁可希望死在四川的地震。我今天谈到这个，我认为你应该醒过来的，你应该醒过来的。That's about the future， 圣经写的，不是我说的。那这是圣经写的。那个 future 是一个 shock，future shock 是震撼。下一章。那我今天很快12345 in 第七印呢，明天谈，包括这个我们继续，你一直帮我按这些，我今天没有时间谈。第七章是我们没有读的，继续按，因为后面有包括这叫七印，请你继续按很多东西。这七号再来是七晚，那明天晚上我会谈这个十二十三章这里面，没有关系，继续按啊，继续。你是不是往前了、继续没有关系，往后，因为我的后面的重点已经谈了大概六印之后，你大概继续按下去没关系，会比较了解我刚刚所谈的六印有一些反思。我要进入我们今天在结束今天之前的时候呢，继续下去，这个明天再来谈。后面会 even worse， 会更惨，这世界会被完全被行审判。那甚至后面明天讲有666有关敌基督的事，那或末世最后行审判，这些放在硫磺火湖里面的末世。The future is really shocking。 那这是 Sistine Chapel 所画的画家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所画，他在 Sistine Chapel 就是在圣彼得大教堂旁边，他所画的大审判，大审判。除非你有藏的地方，我刚刚谈两个重点，末世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哪一个？大家一起说什么？管，一起说，末世第一个特征是什么？第二个呢？乱。第三个，除非你找到藏的地方，有谁可以站得住呢？有谁可以 avoid the future disaster？ 羔羊第七章，耶稣是你的避难所，基督徒找到避难的地方。那这个呢，今天不谈，但我已经讲管跟乱背后是让你知道有藏的地方，他叫耶稣，他叫救主，会救你脱离末世所有的灾难。下一章，他被钉十字架，他被刺，那个时候他刺完，末世还在降临。耶稣只有他到人间两次，我们都到人间只有一次，只有他到人间两次。第二次来，第一次来挂十字架，就是福音书所记载的这一位耶稣，也是你一般当福音主一般查的，就是这福音书他挂十字架。但他呢，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世界上都会为他而哭啊，为他哀哭，因为他来呢没完没了，要行审判。他会比这小孩子哭得更可怜了，大家。下一章，那个时候呢，这边是在谈末世的时候，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跟两个强盗同钉的这个耶稣，第一次来了，好让我们接受他，仰望他，他赦免我们的罪，用他的宝血接受他的圣灵住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人心里面的污秽洗干净之后呢，清洁的良心，做一个正直的人，透明的人，诚实的人之后呢，可以坦荡荡在末世他第二次再来行审判宝座面前行审判，下面就有各样的人在阴间哀哭的末世的审判。这幅画把耶稣两次降临画出来，也是启示录20章要讲的末世有审判。下一章，那这是另外一个画呢，那所画的他呢，就是类似在进教堂的上面就可以看到耶稣在宝座上掌王权行审判。下一章，他 行审判，然后24个长老是活物呢？是活物敬拜羔羊，同坐宝座，同坐宝座羔羊24个长老，然后外面有千千万万的所有的我们这些被造的人，通通敬拜他，通通敬拜他。下一章他要行审判，这是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刚刚大审判墙壁的中间，主要是在谈耶稣行审判。我到罗马，我最喜欢就是到那边好好的安静看这幅画。最后你生前所做的事情呢，好像没有人揪出你的问题来，你可能呢逃避警察，逃避美国的逃税，但更重要的是你欺负你的太太，或者让他搞离婚，虐待他，或虐待你的先生，这些上帝最后那天都会揪出来，都会揪出来。你偷了人家的钱，咒诅人家，杀了人，人间的法律公安没有抓出你来，上帝最后行审判。你们还好笑，我都觉得要有人要哭才对，但我谈的是如此，我把圣经的意思讲出来而已。下一章，所有属神的百姓认识他之后，被他赦罪的人通通会有新的家乡在天上的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New City, New Jerusalem, 新耶路撒冷城。这是我们年纪大人最羡慕的。我刚刚跟我们一个弟兄谈到他身体的情况，说我们最后要去那个地方，我们都要最后再相见，那个地方没有眼泪，没有哭嚎，没有死亡，永远在一起。这世界通通会过去。基督徒是很清楚在谈两国论，天上一国，地上一国，两国论。下一章，那边呢，珠宝成为城墙的根基，荣耀，荣耀的神，荣耀的城市，启示的21章、22章，将来会比 Los Animas 更漂亮了。我们今天有一位是从桂林来，他先生在这，他现在在 Michigan Ann Arbor, 他喜欢这。我们这个先生是喜欢 Michigan, 那因为桂林当然喜欢有山有水，哪里有水啊？那边更好，比桂林还好，比北京还好，比西安还好，比台湾还好。那个地方是我们最后属神的百姓要去的地方，好的无比的地方。下一章，那边呢，敬拜羔羊，圣父、圣子、圣灵，羔羊，所有人都敬拜。你会看这图画越来越大。下一章，所有人都往锡安山、新耶路撒冷城、天堂的路，在等候上帝的降临，给新的城市，所有人在上面敬拜。下一章，下一章，哦，越来越庞大。这个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光表是圣灵，无数的人通通朝向耶路撒冷城去。下一章，啊，这个更庞大了。圣父、圣灵，这个线表示圣灵，羔羊，历史的核心是耶稣，羔羊，被杀的羔羊，万民万国通通各样的人，不管你是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国通通敬拜认识羔羊。马克思说基督徒无祖国，哎，工人无祖国，其实这句话是基督徒无祖国正更好。地上我们，你拿了美国的护照是短暂的，中国的护照是短暂的，只有属神的百姓因为上父圣子灵通通连接在一起敬拜。下一章，我的重点就是第六印，哦，来角度来看人类历史 history, 历史的英文怎么说？ His story, history is his story。我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人类历史是一条通往永恒的不归路，是直线。第二，人类历史最新的时候呢是苦难。第三，明日过后两国论的人将看到美丽的彩虹，最后的新城。那这三个角度我要细细的讲。第一，一起来按下去，人类历史是一条通往永恒的不归路，是直线。 在人类历史、政治、军事、经济这位舞台上呢，扮演大江东去的呢，是前面两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背后是罪恶、自私、堕落、败坏，想成为皇帝、成为王。第一个王，第一个马，后来第二匹马把他杀了，改朝换代，这一条是一条不归路，大江东去，就是苏东坡的话，大江东去浪淘尽，背后是因为人的罪。所以历史一定会往前走，因为下一个的人一定比你更强，要把你杀了。 Hawkins 一定下面有人要把他推翻，虽然他想试着推翻爱因斯坦。所以Hawkins 不要骄傲，因为后面的一定比他更聪明，要把他挖了，把他翻过去，希望成名。第二，请按任何政治、文化、政治、教会，通通不能阻止人这一条的必然有一个推动往前不归路，世界在往前推，世界在 get going， 世界不会走回头路，历史在往前走。第二，下一章，世界会太平吗？孙中山希望天下为公，这些主张呢，神学上是乌托邦而已，不可能，不可能可以建立一个世界上的乌托邦。By all means， 你想做任何事，就发觉不可能有一个乌托邦，马克思式的想做了，不可能，因为最后家乡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你想试着建立一个乌托邦的天下为公，这个是中国的理想咯，孔子也是这么说咯，但这些是想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乌托邦，因为人的罪，不可能的。第四，人类舞台上呢，一幕幕上演的历史呢，明天过后的齿轮轮着呢，上帝在背后掌权，通通握在上帝的手中。第一印背后有上帝允许他，第二印上帝允许他赐给他，有大刀赐给他。我忘了讲第三印哈，第三印呢，其实他谈通货膨胀，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三倍的通货膨胀。接着说油跟酒不可糟蹋，通货膨胀，股票金融风暴，就是部分的一部分的描绘。也因为有饥荒，这个就是谈饥荒，因此第四印再重复一次呢，刀剑跟饥荒，甚至第四印在谈饥荒之后有瘟疫，瘟疫之后还有野兽。启示录学者在怀疑这个野兽从商号跟复制人可能有关系， out of control。也难怪呢，很多伦理学家很担心复制人最后呢，你控制不了，我们最后给复制人控制。那好莱坞拍的这种电影多得很，对不对？野兽，但是他往前推，一二三四印在往前 push， 背后确实是上帝在主管。不过你流油会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哦，会死四分之一的人哦。然后也就是说将来末世会比现在死的更多人。将来呢，张硕涛，你年轻的人比我们这一代的人呢，谁比较幸运？年轻人比较幸运，还是像王健跟我，哪一个比较幸运？哪一个比较幸运？你的孩子跟你跟我，哪一个比较最幸运？你如果了解这个意思的话，哪一个更幸运？我们年纪大了更幸运，早死的是好的，因为你要解释末世是不归路，越来越惨，越来越惨。第二，下一点，人类历史上最艰辛的时间表是苦难，最艰辛的时间表是苦难。信徒第五印呢，可以特别给信徒的，还要多久？那这个问题不只是说我的爱人还要多久可以到 Los Alamos 跟我团圆，我什么时候可以从 Postdoc 毕业离开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还要多久？ 我们都有 how long 的问题在挣扎。但第五印章描绘的信徒在祭坛底下呢， how long， 上帝啊，还有多久我的病可以好，还有多久我的儿子呢可以懂事，不要让我那么痛苦。 How long， 还有多久我的老板不会再逼迫我，甚至你心下咒诅他，他最好早点死。信徒受毛泽东或者蒋介石或者是希特勒或者是这些恶人，如果他们是恶人的话，为什么还要多久？所以他谈这个问题，我的心声为什么都有这样子，为什么还要多久？基督徒最大的挣扎其实是 timetable， how long timetable， 我们都在挣扎 timetable。 信徒受苦的时候是 timetable。 第二，上帝的时间表呢，信徒被杀的人数满足了。苦难神学背后多少人信徒死过，死的数目上帝说够了， it is enough。 之后呢，上帝准备进入第六印。哦，原来信徒结束世界要结束的关键是属神的百姓的人苦难眼泪。世界要结束是因为属神的百姓的眼泪多少来做决定。下一章，人类历史中有冤屈的，世界不会有太平的，只有在末世会得到平反。世人般平反没有真正平反，你很多事不能平反。台湾的228就试着搞平反，50年之后还不要让他走。你读启示录就发觉呢，世界上是不可能平反，过了就过了，最后上帝才会平反。今生不一定能平反。下一章，陷入苦难的剧中人最大的迷惑呢是 how long。 我在祭坛底下那个苦难还要多久啊？被杀的人数满足是什么时候啊？耶稣第二次什么时候要降临啊？我们都是剧中人，你不知道呢，你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到下一个城去。我们都是剧中人，你没有上面的眼光知道你将来要往哪里去，你都不是剧中人，上帝才是。他知道将来，我们看不到将来，科学家看不到将来，历史学家哲学家不知道将来，上帝知道将来。下一个，接受上帝时间表可以导引人看到明天过后的亮光。时候满足啦，上帝要出手啦，他给你预备一个新耶路撒冷城，最后的家乡去了。所以你要接受上帝给你有一个时间表，你在这边做 postdoc 跟别人在这边做 postdoc 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你可能比别人要晚结婚，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时间表，上帝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计划。甚至呢，我们当中的长辈根本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呢，上帝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超过我们的，他们在苦难当中熬过，忠贞信靠上帝，上帝帮助他们走过来。这些经验每一个人上帝手中有一个时间表，但最后呢，我们都要往最后的家乡去，New Jerusalem。 人类第五印在谈苦难眼泪，眼泪。好，最后第三，我们复习这三点好不好？第一，大家一起来，第一，一起说，请。再一次。再第二个。第二个。第三，一起说。再一次，我们看这一点。下一页，第一呢，推动历史齿轮是眼泪。上帝知道第五印的眼泪，因此第六印，上帝要让天旋地转， 苦难带历史进入明天，教会受逼迫，希特勒想把犹太人杀了杀光，希特最后自杀，历史上帝背后在主宰，是为他的百姓。毛泽东死了20年的那一天，中国人没有人纪念他的，反而几千万人信耶稣，在文革的过程当中，这种情况就发现呢，推动历史的是因为我们有眼泪，苦难带我们进入明天荣耀的将来。下一点，神的儿女最大的挣扎是时间 timetable how long。 不过呢，你特别我们当了牧道友，你特别留心听，如果你这点听的话对你有帮助，你的挣扎是空间，我哪里可以躲避他的避难的地方，我怎么可以躲避他避难的地方。所以基督徒跟慕道友最大的挣扎就是时间跟空间的差异。请问我们最后的空间地方，最后天上的家乡在哪里？基督徒天堂，新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比较不是那么 worry where to go, but we worry when to go, 不是 where, 不是 place, 而是 time。 信耶稣的人比较，因为我最后还是住到那个地方去了，台北不是我永恒的家乡的，上海不是，南京不是，西安不是，吉林不是，辽宁不是，那边才是。所以比较担心的是 time when。 那你没有信主的人，你留意那一天的时候， 你不管是君王，你不管是将军，不管是护妇，有钱的没钱的，自主的为奴，通通希望死在四川的地震下面，空间，而且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那因此第六印呢，会真的会颠覆你的整个世界观，会颠覆你的整个世界观。下一点，耶和华的日子降临，那个叫耶和华的日子，旧约所谈的宇宙间的天然跟人文系统要全面的瓦解。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做任何的研究的。今年的经济风暴的时候呢，我就问一个在大学经济系教授，我说你们现在如何 predict 将来的？他们说我们经济的人根本最大的秘诀，最大的唯能说的就是测不准原理。谁说测不准原理的？科学家是谁？谁？ Eisenberg。 经济学家发现测不准，那科学家早就知道测不准。那一天你就发现呢，所有的都没有 stable， 已经不稳定了，天旋地转，天天月亮、太阳、月亮、星星都要掉下来了。下一个，明天过后，人类存在的最大危机，特别是最重要的关键哈，特别后面的两位留意心听，最大的关键不是你多少容易拿几个博士，我觉得我的两个博士算不了什么，那个没容易不重要。也不是说我是中国人或美国人，你的孩子说我是美国人，你告诉他你明明是外面是黄的，他里面是白的，香蕉嘛，归属感的问题。你的儿女一定挣扎归属感的问题，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ABC 必然。但末世最大的挣扎不是荣誉拿几个学位，也不是归属感，而是我哪里可以有安全的地方，我哪里有避难安全感。最后的挣扎是安全感，哪里可以找到那羔羊要变愤怒，上帝要行审判，我过去人生所做的一些污秽的事是没有人知道的，上帝都知道，然后他把你翻出来行审判。安全感，我才知道我们最基础的需要其实是安全感，不是有钱没钱，这个是有经济界的，有政治界的，有老板，有下面的，不管你哪一个角色，最后都在挣扎，我哪里有安全的地方啊？ 正如刚刚聚会的时候，我就发觉这地好像在动，我就问隔壁的人，这有在这边有地震过吗？那个安全感 shaky。 明天过后，人类存在的最大危机是安全感。你有没有安全的地方？你有没有避难的地方？下一章，世界上的安全感，你留心哈，不是在这世界上，不在这世界上。不管你多少有钱，你不管拿了几个学位，你不管是做了几个，我帮政府做了几件大事，你不管像多少有钱壮士，活多久，明天过后呢，你要日光之上的上帝来救你。只有日光之上的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把你带上去。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安全感的。这世界上在美国有美国梦。那我特别鼓励我们国内来的很多，因为我95年才离开美国，89年前后呢，很多国内来都信耶稣了。信耶稣呢，90年代的时候呢，布什就给他说，任何呢天安门事件在那边的人，通通可以特赦，就进入美国梦。那我特别对这样的人特别提醒，你真正的梦想不在美国，不要在美国，要放在天上。你不在中国，在天上。那圣经非常清楚记载，你真正的安全不在世界上。而是明天过后的救恩呢，神他的儿子耶稣才是你的避难，天上避难的家乡。下一个也是最后，世人最大的意外呢，这次你特别留意哦，不要说我来基督教信耶稣呢，我来吃饭，我随便便便，我聚会也不在乎，我随便你们要是你们找我去，你们好像要我信耶稣才真正对你们有点光彩。错了，是这些基督徒同情可怜你高点信耶稣，免得呢那天你说我羔羊钉十字架，耶稣我把他挂十字架上，他不是挂在十字架上吗？挂在十字架呢，表示他很可怜啊，自己都不能救他自己啊。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对不对？也写启示录对不对？很怪哦，约翰福音是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喂羊舍命对不对？启示录呢，这个羔羊呢变愤怒行审判。我喜欢一句话，也在结束今天这一段，我随便要不要信耶稣是你们看我脸色，上帝看我的脸色。中国有一句话讲的对，不要欺人太甚，对不对？那我说这不是重点，不要欺羔羊太甚，羔羊变愤怒，我哪里可以躲避他的愤怒，比唐山大地震更可怕。因为大地球世界通通因为他缘故呢，通通掉下来的，那比云霄飞车坐起来更可怕。你最大的意外就发觉呢，原来我看不起的这个耶稣是基督徒的救主，却是审判我的那个审判官。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叫天啊天不应啊，叫地呢地不灵的可怕的光景啊。因此第六印结束的时候说，谁可以站立得住啊？羔羊要变，我不是要吓你哦，但我谈实际上是圣经是这么写的。因此呢，你今天已经有耳朵的人都听到了，就留意呢最大的意外呢，你不要说我反正信耶稣他们这些人都是很好吃他豆腐的啦，错了，那是上帝透过这些基督徒告诉人说，我爱你们，我爱你，希望你会避开末日呢那个被钉的羔羊要行审判的时候，最好你是躲到他下面，而是不是被他审判的人。世人最大的意外是明天过后行愤怒审判的是被钉的那个羔羊。听到这边给大家一点问题讨论，问问题。今天我丢了很多东西，在第一天 很多重要的东西。问题，不要怕问。还有呢？是。No， 你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地震死的人、海难死的人、空难死的人，通通还是在死里复活行审判。我只是说，那个时候他行审判来的时候呢，比你地震压的人呢还更惨。我并不是说被压的人不行审判，意外的人、车子撞死的人照常行审判，任何人都行审判，没有一个避开，只要你是人。我只是说，那个时候行审判羔羊变愤怒的时候呢，你是躲不过的，而且呢，审判之后就进入硫磺火湖里面烧，永永远远在里面烧。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那你可能更正我，可能有点让你以为死过地震的人就不行审判，不，这些人之后造成行审判。那压的当中有没有基督徒？请问，当然有啊。飞机掉下里面有没有基督徒？当然有啊。所以那些人那是意外的灾难，这个可是那一天是更大，而且是 universal， everyone is even， 每一个人都需要受审判。还有好问题，是是怎么样的东西是？非常好的问题哈，二十章确实有硫磺火湖了，那包括那个珠宝哈，新约的上层的珠宝到底是不是真正像珠宝，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点点点哈，先谈那个新约的上层确实在谈上帝的荣耀，但这个硫磺火湖呢，确实在烧，其实它是从以赛亚书66章引用来的，那个火，我的解释跟你接近。它不只是 physical， 物质上。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不是告诉一个比喻吗？财主跟拉撒路吗？对不对？财主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吗？后来财主在阴间的时候呢，怎么样？很可怜，对不对？可不可以亚伯拉罕摘点水的？我太干了，确实有火，很可怜。第二个更可怕，回想生前的事。哦，死亡不会让你除去过去的记忆，我过去做了坏事我都不能 correct 它，我只好在阴间里面一直懊悔，我这很痛苦，很痛苦哦，永远懊悔。第三个，有阴间隔着你过不去， forever and evermore， 永远停在那儿。也就是说肉体被火烧，灵里面干渴，然后呢跟上帝永远隔离的那个硫磺火湖。那启示录是用这个预表 typology 硫磺火湖来在讲末世被上帝隔离的人，你可以看到天上那些属神的百姓在新耶路撒冷城感恩敬拜欢乐荣耀归给上帝，却在这个阴间里面被硫磺火湖里面，也是呢 Sistine Chapel 呢米开朗基罗所画的在下面呢，就是有这洞里面烧的那种感觉一样的情况，但绝对比样你刚所讲的我们所了解的就是不只是 physical，他确实灵魂居所，灵魂被辖制、被限制，然后呢，跟上帝永生神完全隔离的可怕。谢谢。还有，好，是王健，十六节。
即使在这个大灾难中死亡的话，他将来还是要面临审判，对不对？那就是说这句话所讲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到这个时候他依然不明白神还会审判他，应该是不是这样理解？
他们当然不 expect， 不会期待说末世是最后上帝行审判，这肯定的了。世界上任何人，包括你没有信耶稣，包括有些基督徒都不知道将来末世还有一个第二次审判呢。而且你知道最后行审判的，我让穆道友稍微了解哈，最后谁先受审判，基督徒还是慕道友？基督徒啊，那基督徒临死都过得浑浑噩噩，不好服侍上帝啊。信耶稣以后又回去就搞其他的堕落败坏的话呢，我要告诉你呢，特别很惨哦。 你那个时候比唐山地震下面死的人还惨哦。所以你信耶稣之后呢，你不好好为主来活，生命不彰显主的荣美，不祷告不服侍，人家找你去服侍你不肯。我求主格外怜悯你哦，从今天开始呢认真，人家煮菜你发觉他们很累，你就帮忙煮菜啊，扫地啊。我刚看有两个姐妹最后晚进来的，我就知道他们是收拾餐桌的。为什么一定是他们？我为什么我们男人不做？为什么我们男人一定要做一个那么老大的自私？哦，因为我公司赚钱啊，太太就在家里，因此帮我做。不，圣经很清楚的，男人要为妻子而死。可是回到你的问题，就是确实基督徒不一定搞清楚末世行审判，可是世界上的人根本不知道。彼得后书就谈这个世界，反正太阳天月亮都是一样天天上来嘛，因此一定不会有什么末世的啦。彼得后书在谈这个，是有人认为不会有末世，不会什么。但那佛教徒听到这个情况很讨厌的。我有次在台湾在垦丁公园，带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两个儿子还有师母呢，因为我一年才会回南部老家一趟，就有一次到教会，高雄的一个大教会借了他们车，住在牧师馆，然后呢就开车到垦丁，一边开的时候就发觉有柱子，电线杆上面写的有基督徒胆子很大，我很佩服这些基督徒，说末日到了，可以赶快悔改，否则上帝要行审判。我发觉好几个柱子呢，就有一些把它撕开，我可以感觉那个佛教徒愤怒了。你们说我要被审刑审判，那个愤怒把它掀开来，那种是有这种人，他们不知道要来，甚至讨厌他来。 Richard Dawkins 那一天会很惨，连 Dan Brown 写天使跟魔鬼，写这个 Da Vinci Code 赚了这么多钱，我非常可怜他，他那天会很可怜哦，嘲笑基督教为了赚自己的钱，他会很可怜哦。我一点都不会，我自己也写书啊，我不会说因为赚书。你怎么可以来消调侃这位为你死的耶稣，为了赚自己的钱好提高你的知名度呢？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很同情他啊。那人情角度来看呢，你看他这么有名，所有电视媒体新闻电视电影都能拍他的，因此他No, 我一点都不羡慕，我知道他末世很可怜的。这是为什么基督徒要赶快带你信耶稣，请你来吃饭，希望你能钓你上钩，就希望你赶快信耶稣，因为你单身嘛，太太不在这，赶快来信耶稣好啊，包容你，宽容你。我们以前信耶稣也都是这样如此啊，都是人家骗来的，就是因为爱你的缘故了。或者他人家为什么不去旅玩呢、啊？不去旅游啊？你看 Zion National Park 都漂亮啊，耶路斯洞都好啊，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这边是因为上帝的爱，陪时间陪你，希望你信耶稣，还苦口婆心，还是有时候常你给你羞辱，给你好看，那是因为上帝的爱。免得那天呢，这恨不得你不要那天给羔羊愤怒的时候呢，你会死的比四山地震下面死的人更惨。那我的意思大概就是，王进是世人不知道，佛教徒不知道，科学家不知道，科学家只知道在谈研究过去啦，他无从知道将来的。上帝的启示告诉我们有将来的，所以你不要看不起这个约翰加利利国小没有念毕业的。你不要看不起这个成都国小面临毕业的，他写下上帝将来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还有，好，预定论，我想现在不是今天谈的重点。那但是你我都已经听到这个福音以后呢，就已经不能拿这个当挡箭牌。我的重点在这，你今天已经听到进这个门里面来的，不管你用多少心打开听或是拒绝，但我已经切实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了。再来结一个局呢，你不要怪我。那一天如果他行审判的时候，你不会怪说吴牧师害死我，不，我已经讲很清楚决定，那个是你只好怪自己了。启示录你发觉最后行审判的人没有人说冤枉啊，没有人叫冤枉，他只说我该死。 我觉得读到这段我很感动啊，也觉得很可怜那些没有信主的，就那个时候他会怪说，他说我该死而不是冤枉。包青天啊，你搞错了，不。你说我该死，我最好能死在石头下面，不要死在上帝愤怒下面。那回到你的问题是，你已经有这个机会，上帝已经把这个救恩赏给你，特别都是中国来最优秀的人，拿到博士，至少硕士以上的，或是陪先生来这边的，这个白纸黑字圣经启示录看起来很难，其实都读得懂。我今天大概把六印已经讲懂了，你明白了。再来呢，就是等 decision is up to you， 你要不要信是决定在你，我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连上帝都不强迫你。The point is， 决定在你。你要对得起，你要认识这个，他替你死，你要将来你自己想办法，还是他现在帮你想办法？差别在这。将来你说自己想办法，他审判我的时候，我再找一个地方可以避难，还是现在呢？接受他的保险遮盖之后，好好认识他，好好读经，好好参加同工祷告会、服事敬拜团、诗情点点点，招待，然后带200多个中国人在这边信耶稣以后，回中国中科院，让这些人回中国中科院，我北大里面去教书的时候见证上帝，让他们被上帝用的下半场，变成你生命的焦点。你来这边，上帝有计划的。中国当中呢，13亿人当中，大概只有几百万的人是像我们有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的背景。Why? Because of His love. 那因为他特别爱我们，因此他特别会要求我们。因此呢，你已经听到福音了。耶和华是爱，耶和华是爱，他等我，他等我们，他给我们机会。那个时候你就不能 excuse 说，你为什么不多给我几次机会？不，他给你，他给你，甚至你连潮州来都听不懂国语的，他还是可以来听的这种情况。耶和华是爱，请诗琴帮我们弹耶和华是爱，给我一张谱，我请我的儿子来帮我弹。我们三个就可以了。耶和华 PowerPoint 帮我们看，耶和华也是我们结束今天。帮我们弹一遍。
常在我身边，成为我是安慰，好赦免你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清朝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志心田，在危难也不该。我们起立来唱，再唱一次，耶和华是爱，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清朝溪水边，神令我心肠心中的永安，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再为难也不改变。在世间，
在世间，
主爱云长，他的爱躺在我身边，身为我好赦免你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清朝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志心再为难也不改变。
当事情帮我们继续谈的时候，你把你的生命沉淀到主面前，如果不是他的爱，你怎么可能来这啊？如果不是他的爱，你怎么敢来在这边参加这个聚会呢？如果不是他的爱，你怎么可能知道耶稣爱你，为你流宝血，救你，救你脱离将来的末世的灾难呢？如果不是他的爱，你怎么可能有这么特殊的特权，可以在这地方工作，好的薪水，好的收入，有健康的家庭呢？他是爱，患难中是爱，危难中他是爱，困难中他是爱，苦难的时候他仍然是爱，不变的爱，掌管万有的神，却成为你的救主。所以当你把你的思绪回顾过去，那位主如何在中国，在台湾把你带到这个地方，你过去懵懵懂懂不认识他，他现在他认识你，他爱你，他要帮助你，他要祝福你，他也不只是要祝福你，他祝福你的亲人家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将来的儿女。不如给上帝一次机会，你也给自己一次机会，你给上帝给自己一次机会。包括基督徒所有人，我祷告的时候，我有几句呼召在你身面前的时候，你有感动就把手举起来。当你不在乎别人，我其实也不看你，一直把你的眼睛闭下来，有感动就把手举起来。第一个，当事情继续谈的时候，你说我将来不知道，但我现在需要上帝的，将来很多未定数，但我现在就需要上帝的，就把手举起来。包括基督徒，我看到了。我说我将来不知道，但我现在需要上帝的，还有哪一位？你举起手，他知道，他看到，还有哪一位？我需要他，我需要他。
我有眼泪，我有痛苦，是别人不知道的。上帝啊，帮助我，我需要你来坚固我的。把手也举起来，还有哪一位？我需要上帝的来帮助我，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说主啊，你请特别，你不要看别人，你看你自己，你把你眼睛沉淀下来，你不要看别人，哪一天会轮到你的时候？你说主啊，我的父母亲在中国需要你的救恩，他们可能有疾病、有患难、有困难，但求主帮助他们的，也把手举起来。我父母亲在远方还没有信耶稣的，需要主的，求主你光照他们，也把手举起来。我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可是实在不知道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也把手举起来。第四个，你说主啊，我跟我的儿女的关系需要你的挣扎，需要你的更新，需要改变，我们都需要有归属感，更重要，我跟我儿女有安全感，在基督里面成为属的家人的，这样的把手也举起来。最后你说，我的夫妻分开久了，帮助我们可以主里面团聚的，把手举起来。希望能够团聚的，不要再分开的，把手举起来。最后你说，我还没信耶稣，我需要耶稣成为我的救主的，把手举起来。希望耶稣成为我救主的，把手举起来。我所有祷告一句，所有人跟我一起祷告，包括基督徒，好不好？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亲爱的主，我试着把心向你敞开，求你光照我，住在我里面，用你的宝血洗刷我过去的过犯，给我宝血赦免我，接纳我，引导我，帮助我，让我来敬拜你。我要全家来跟随你，求你成为我的救主，让你成为我的爱，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不要离开我，我孤单的时候你才是我的救主，我的家人需要你的时候，求你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我的家人，不要忘记我的亲人，更不要忘记我需要你。我在这里，我向你敞开，我向你呼求，充满我，洁净我，救我，用我一生，用我的下半场来服侍你，来传扬你，来经历你，来敬拜你。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再唱一次，耶和华是爱。PowerPoint 回到第一页，请。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令我心常心中必永安，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空，他的爱藏在我身边，成为我施恩惠保守念你，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安住快乐，永志新天，在危难也不
主啊，我为我们当中有患难的人，等待亲人家人得救，等待亲人家人的身体被医治的人来祷告，等待有困难的人来向你呼求的时候，你要帮助他们这些人来祷告。主啊，我们将来也会有苦难，帮助我们今天抓住你，帮助我们今天为家人祷告的每一个祷告你都垂听。远方的亲人家人没有信耶稣的，求你纪念我们这边的婚姻，求你保守我们，好让我们婚姻能够在爱里面经历到你的丰盛。还没有信耶稣，今天已经向你开口的祷告的人，求你照你的应许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满我们，引导我们，好让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往天上去欢喜，让耶稣的爱成为我的一生的亮光，成为我的拯救。谢谢耶稣擦去我们眼泪，给我们一个安全感，引导我们到青草地上，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有个特权是没有信耶稣没有的，就是我们可以向你祷告，我们可以向你仰望，我们可以向你呼求，你一样听我们祷告，用平安喜乐感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衣无挂虑。特别我们当中有软弱有疾病的，你可以衣无挂虑，知道你爱我们，引导我们，坚固我们，与主同行。这样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事情继续谈的时候呢，请大家请坐。我问一件问题，所有人帮我回答。请问你刚刚这样祷告以后，耶稣在哪里？在哪里？心里。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基督徒是实证主义者，就是真正做了以后，你果然在你心里。照刚刚所说的，祷告之后，基督徒是实证主义者，最科学的。第二个问题，不要避开我哈。第二个问题，请问，在你里面的耶稣会不会离开你？不会。那这就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你将来碰到困难，今天可能懵懵懂懂的呢，是信了主了，接受他了，但不要忘记呢，你有一个特权，是江泽民都没有的，是奥巴马都没有的，就是全能的神，掌管万有的神呢，听你祷告，所以你可以向他祷告。那这两个，第一个，耶稣住在你心里面；第二个，他不会离开你，你是特权人物。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开始读圣经，开始参加聚会，每一天读一点圣经，然后有机会服侍就来服侍，更重要，开始成为祷告的人，带你的家人亲人早点归向耶稣，包括你的同事，带他们信耶稣，求主恩待。我就把时间交给李辉。谢谢两个事情。